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的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一到十三节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。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一到十三节，这个段落讲述到有关圣灵降临的事。五旬节是在逾越节之后的第五十日，又叫做七七节，是为到农作物丰收而献上感恩的节日来的，亦都是以色列每年三大节期之一。主耶稣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，并且在四十日之后升天，而圣灵在耶稣复活之后五十日降临，即是耶稣升天之后的十日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为什么会出现好像火焰的舌头呢？舌头就象征言语和福音的传播，火就象征神圣洁的同在，除去人生命当中的杂质，令到人的心火热起来，亦都激发人去改变生命的。神以伟为壮观的一种方式向信徒显明祂的同在，这个方式就是通过狂风、火焰和圣灵来向他们显现。你又希望神用哪一种明显的方式向你显现呢？神可能会这样做，但是你要小心，不要强求神要成就你的期望。列王纪上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，先知以利亚等候神，虽然有烈风、地震、火焰，但是神的信息呢，却是来自一个微小的声音。是神或者会用戏剧性的方式在你的生命里面作工，又或者呢，神会选用微小的声音向你说话。所以呢，你要耐心等候，亦都要常常聆听。门徒可以讲出别国的说话，令到呢聚集在城里面过节的人惊叹不已。不同国籍的人都听得出门徒讲紧他们本国的语言。你看到吗？神是几咁体谅怜爱，用人听得明白的乡谈去述说神的大能呢？下次当你传福音，都要体谅其他人的背景，用一些他们听得明白的比喻、思维的方式和生活经验来到去解释福音的内容。来自各地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过节，由于被掳和迫害，这些犹太人被分散到世界各处。那些接受彼得信息的犹太人将神救恩的福音带回自己的家乡，这样神就预备了传福音的道路了。你可能没有领受到去海外做宣教士的使命，不过你都要留心， 神将好多不同种族、不同背景的人带到你的身边，好让你向他们来到去传福音的。那有一天，他们又会将福音带回家乡，或者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当中，达到了福音广传的目标了。跟着下来，我们继续研读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其余的内容。有些犹太人会以为门徒可以讲出他们的乡谈呢，不过是喝醉酒胡言乱语而已。对于这一点呢，西门彼得就站出来、去反驳，并且呢发表了一篇的讲道的。《使徒行传》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记载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，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，其实不是罪了，因为时候刚到自初。而家我们都需要认识清楚这些会众到底是什么人。他们是从犹太而来的，都是住在耶路撒冷。当时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的城市，比拉多和他的总部呢设在该撒利亚，而不是在耶路撒冷。最早的教会全部都是犹太人，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建立起来的，然后就扩展到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再到世界各地，直到地极。教会就是这样扩展的。而在旧约呢，选民都要去到耶路撒冷敬拜神，而家信徒受命，他们是要离开耶路撒冷，将福音信息传遍地极。彼得呢要回答那些讥笑和嘲讽的人，彼得说这些人不是喝醉，原因很清楚的，你看看现在是什么时间、彼得对那些冷嘲热讽的人说，现在是自初，即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，不是喝醉酒的时间来的。于是彼得就继续引用圣经对他们来到去说话了。使徒行传二章十六至二十一节，彼得说，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，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、有火、有烟雾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彼得用预言来到回答冷嘲热讽的人，和那些不信的人，那些嘲笑他们的人。这里是引用、经文的目的，彼得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，即是说、这些类似、好像先知约珥所说的说话来的。彼得不是说先知约珥所说的预言已经应验了，他是说为什么你们认为是一件古怪、太奇特的事情呢？其实我们有预言讲过这些事会发生的。那彼得就继续引用约珥的预言。我很高兴、西门彼得他引用约珥的说话，因为很明显他不是说预言已经应验，而是说这个预言终有一日会逐步的应验。我不认为在五旬节这一日月亮就要变为血，或者日头又要变为黑暗。当基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大地是黑暗了三个小时，但是在五旬节这一天并没有这样发生，天上地下都没有神迹，也都没有血、火、烟雾。西门彼得引用这段经文，他是要说这些人不应该为着神的灵浇灌下来因而觉得稀奇的。约珥已经预言过了，事情是这样发生的。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至三十二节，直到今日呢都未曾应验。如果你读约珥书，你会看到他讲了很多关于主再来的日子。在约珥书呢一共有三章，当中就五次提到主再来的日子。 约尔话，当那日临到，是会有战争的，审判要临到全地的。那日还未来到，亦都没有在五旬节来到应验。西门彼得在他的开场白，他只不过说，大家注意听，现在见到的事情不奇怪，亦都不难明的。有一日，这些都会应验。而今日我们见到的，是跟那一日要发生的有一些相似的。讲完了开场白，彼得就继续讲他的重点了。彼得是对熟悉旧约的人来到说话的。我们不要将二千年前的教会历史读埋入去。五旬节这一日只是教会的开始，是教会的开端。显然下彼得对犹太人在讲说话，彼得说以色列人啊，跟着他就要讲出下面的重点了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，以色列人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我个人认为呢，异能奇事神迹他们是有所不同的，而我相信耶稣行异能行奇事行神迹呢，亦都必定有特定的目的。主耶稣所行出来的有些事是神迹来的，医治的神迹就是为了证明主的身份。至于耶稣行奇事呢，往往是为了吸引病人的注意。我们的主在这几样的事情上面呢，都是要见证自己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，彼得继续说，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彼得说呢，已经发生的事和神的计划两者并没有抵触，神亦都不会觉得惊讶的。但是彼得讲到人不能够因此就卸去自己的责任，那谁要为基督被钉十字架来到负责呢？宗教领袖是最先的发起人，我认为他们要负上绝大部分的责任。他们怂恿群众来到去暴动，他们操纵罗马政府去判主耶稣死刑。主耶稣是被钉在罗马的十字架上的，彼得指责他的同胞以色列人。但是现在在争辩当时谁要为主耶稣的死来负责，其实是没有意义的。到底谁要为主的死负责？讲到底，你要负责，我都要负责，每一个罪人都要负责，因为主是为着你和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。来听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至十八节所讲的说话，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彼得指责那些参与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人，他说，你们是藉着一些无法之人的手，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不过呢，这部分不是重点啊。彼得继续说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。这里是初期教会的第一篇讲道。这个时候不过是开始，而这一日是五旬节。那彼得讲道的主题是什么？他的主题并不是约尔的预言，而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所以呢，我们千祈不要将彼得讲道的主题改写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现在彼得要引用诗篇十六篇八至十一节来引入他讲到的主题了。彼得要帮我们了解诗篇第十六篇。 在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，彼得就说，大卫指着他说，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，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。在诗篇第十六篇，大卫预言基督的复活，这件事已经应验了。西门彼得被圣灵充满，他要解释这一篇的诗篇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九节，彼得说，弟兄们，先祖大卫的事，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，他死了，也埋葬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虽然彼得正正是站在圣殿附近，可以将他的手指向大卫的坟墓，他说，显然大卫不是说他自己，因为他的尸骨就埋在山顶上，而他的坟墓就在那里，他的尸体都已经扭坏了。大卫所说的不是他自己，是说一位你和我都认识的，这个人不见扭坏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至三十一节，彼得说，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些就是大卫在诗篇十六篇所讲的说话，他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。你可能会说，我读诗篇第十六篇没提耶稣基督会从死里复活。不过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，我们就看到圣灵对诗篇第十六篇的解释。你如果仔细读这首的诗篇，就知道这里所指的是主耶稣的复活。西门彼得到底讲什么呢？他是讲着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初期教会的第一篇讲到就是复活节的信息，并且每一篇讲到其实都是跟复活相关的信息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，彼得说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。彼得是对着当时的群众说话的，你们所见到所听到的加利利人用自己的乡谈来到去述说神的大能，而这个神迹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，彼得继续说，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受的作你的脚凳。在旧约的圣徒呢，他们并未上天堂，如果他们都去了天堂的话，那大卫都应该在那里。但是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有一日旧约的圣徒是会在地上复活的，而教会亦都要被提升到新耶路撒冷。根据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的记载，信徒死了之后是会离开他们的身体和主同在的。现在彼得就引用诗篇第110篇第一节所讲的说话，主耶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，而他会一直坐在那里，直到他再来建立神的国度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记载彼得的说话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彼得是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基督是为众人的罪而死，而他又已经复活了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记载， 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西门彼得的信息呢，好有说服力哈。扎心所指的就是人的良心啊，受到指责，产生一种呢痛苦的情感啊。当时听到彼得讲到的人当中呢，可能是有很多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了钉死耶稣的事情的。他们称呼彼得和其他使徒做弟兄，由此可见他们已经悔改，也都确信耶稣是复活的主。他们的心情呢，就好像因着罪恶而捶胸哭泣的那个碎利一样。他们问我们应该怎样做啊？我们当怎样行呢？听彼得讲到的众人因为害怕开始发抖。如果耶稣真是尼赛亚，这样他再来的日子就是他们大难临头的时刻，因此他们都很惊惶。但是只要有痛悔的心，神的怜悯就会临到他们。正如诗篇五十一篇十一节记载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，彼得说：你们各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这里呢是讲给那些信奉旧约圣经的民族来听的，他们听过这些信息，知道这些预言，但是他们行的方向呢却是相反，是远离了神的。即使有神给他们的信仰，他们依旧是背离了神。他们知道要悔改呢，是必须回头行回神的路。彼得对他们说，要悔改，要受洗。受洗是他们悔改的证据，是必须来到基督的面前去信靠主的。彼得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免。这个就是你们相信主罪得赦免的证据了。比起你们带祭物去圣殿呢，好得多啊。受洗就是要见证基督是神的羔羊，是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你们就必须受所赐的圣灵，只要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能够领受所赐的圣灵了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九节，彼得说：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。在二千年前，其实你和我都是属于远方的人。现在彼得呢就讲到我们的事了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至四十二节，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：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擘饼祈祷。当时呢，新约圣经未曾写成的，使徒教导的内容就包括旧约和基督的教训，而他们得到圣灵的光照，以基督论来到解释旧约，好平易近人地向众人呢说明耶稣的教训。初期教会圣徒的交通是有它特别之处的，表现在亲密的兄弟同心协力、凡物公用的关系之上。而路加将擘饼呢摆了在交接和祷告这两个重要的信仰用语之间，可以确定得到不单只是指亲人之间一起进食的那些仪式。路加要特别强调的是信仰生活、祈祷和圣灵动工的那种连贯性，突显出教会肢体彼此之间团契和同心合意的重要性。以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件作为契机，基督徒数目大大增加，这样就需要有组织、秩序和体系了。保罗将这个集体比喻作基督的身体， 正如他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所讲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路加呢，他就以概括性的叙述来到结束彼得这一篇的讲道了。弯曲的世代，这个主题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四节所讲的邪恶淫乱的世代，又或者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所讲的弯曲拨谋的世代，其实呢大家都是相似，虽然可能程度上有差别，但是同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。因此呢，圣徒都要好像挪亚咁匿入方舟，又或者好像罗德咁逃难到所以城一样，要在教会开始真正的生活，并且呢以这种的心智在世上来到去发挥出作盐作光的功用。我看过一本小册子，叫做《看得见的教会属灵特色》。那你怎样判断某个教会究竟是不是属于神的真正教会呢？起码有四个记号帮你确认。第一，他们是坚守使徒信经。教会的标记不是外表，也不是他们中间有一个的讲台，或者是分别出来的一个圣坛。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坚守信仰，起码使徒信经里面的原则。正确的教义是看得见的教会主要的特色之一。第二就是团契，他们会分享有关基督的事。第三，擘饼。擘饼不单只是领圣餐的仪式，而是代表要进入主的团契，和基督建立紧密的关系。第四呢，就是祷告。而我呢，恐怕祷告呢只是能够成为今日教会一个小小的特色，即是说祷告往往是教会最明显忽略了薄弱了的环节。事实上呢，教会最重要的资产其实就是祷告。关于经文的讲解，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